合力。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是二月的第一个主日啊。听说这个，我上次看到有人讲说，今年的二月啊，二月一号是礼拜一嘛，礼拜天，然后二十八天正好摆满了四个礼拜。他说是几百年才会有这样一次的东西哈，你们有看到这个说法吗？有吧哈，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微信啊、Line 啊、WhatsApp 哈，常常有很多要吸引我们眼目的一些东西哈。我一看，哎，正好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哈，这个对啊，因为二月正好二十八天嘛，然后正好是四个礼拜，每个礼拜七天哈，这样摆得满满的哈，刚刚好。方方整整的哈，他说几百年才能够遇到一次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啊，今年的这个2026年的二月啊，不只是我们要珍惜2026年的二月啊，我们要珍惜我们在世的每一天啊，我们在跟我们家人相处的每一天。好，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题目叫做让圣灵活水流灌你家啊，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家庭及宣教。那我们二月我们会比较放在这个守望家庭的守望这个主题上面哈，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让圣灵流灌你家哈，成为家的守望者的关键在哪里哈。那上个周末哈，不晓得大家过得怎么样哈，上个周末有一些弟兄姐妹有来教会哈，然后非常冷哈，所以然后志雄长老在上面讲到，我们看到外面都在下雪啊，然后对，所以上个周末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周末啊。我们早上崇拜，我们赶着雪回到家，然后下午我们又看那个什么，看这个 Super 不是 Super Bowl 啊，看那个 AFC 的这个冠军赛啊。然后在风雪当中，我们就看到爱国者哈，继这个终于在 Tom Brady 之后，我们又进入到了什么 Super Bowl 哈，所以下礼拜又有一个什么，又有一个 Super Bowl 可以期待了哈。所以我不晓得大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哈，就是我们礼拜天，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屋子里头，很温暖的屋子里头，看着这个爱国者在那个丹佛冰天雪地当中的夺冠啊，然后呢，礼拜一的时候呢，停班停课，我们又必须要铲雪哈，所以你会发觉到说，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时候，好像我们一下子觉得很兴奋，一下子呢又必须要面对生活的一个实际面哈，就是你的雪总是要自己铲嘛啊，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题目啊，就是成为家的守望者啊，我们就要想，我们思想到什么叫做家的守望者啊。家的守望者，当我们想到家的守望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你脑海当中浮现的是什么啊，是带着你的家人一起看看这个美式足球啊，还是啊早上你的家人还在睡觉的时候，你就会非常非常勤劳的啊起来去把你的车道的雪乖乖的铲干净啊，还是呢你就是一个每天要接送你孩子去上下学或是去学各样事情的人啊，我不晓得你脑海当中浮现的景象是什么啊。那不论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就是守望家的守望，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要从以西结书的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神借着以西结的一个意象，让我们来思想一个守望者他的样式应当是什么样子。对，我要来看一下，哎，好，我们要从以西结书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以西结透过以西结的一个意象，我们要从有一个家的守望，有一个全新的视角，就是守望不是建立在焦虑的堡垒，所谓焦虑堡垒就是我们担心孩子的学业，担心家人的健康，担心你的孩子，你他小的时候你担心他学业，他长大之后你担心他的工作， 你担心他工作完，你又担心他的婚姻，他婚姻担心完，你又担心他的孩子，所以守望不是建立在这个焦虑的堡垒上面，而是确保生命的活水能够不断的流动。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以西结书的一段的经文，以西结书的47章1-12节，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家的守望者的关键在哪里。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游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门朝东，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1000肘，使我淌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1000肘，使我淌过水，水到脚膝，再量了1000肘，使我淌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1000肘，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淌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浮的水，不可淌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到咸海。这河水所到之处，必滋生动物的，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海水也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筛网之处，让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是以西结，以西结这本这一卷书，这一卷先知书，它面有很多的意象，很多意象。那这个意象当中，是在以西结书的46、47章的这样一个背景，就是说它的背景是以色列的百姓正处于一个被掳的绝望当中，圣殿被毁，家园破碎，但就在这个时候，神带领以西结这位先知看到了一个极其柔美的意象，他在这个意象之前，他是看到这个圣殿的一个规模，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以西结我们刚才念的这个意象的话，他看到那个圣殿的规模也是不够美，只是一个枉然的。那他这个看到这个极其柔美的意象，这是一个什么意象呢？就是有一道水从圣殿流出来，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那我们看见这个意象，对，他这个意象呢，他是一个圣殿，它的水从那个圣殿流出来，那流出来的不是一个涓涓细流，不是那种普通的一种灌溉渠，而是一道能够使什么，使那个死海，就是叫做沿海，沿海变甜，使百物生活的生命之河。这是一条带来生命翻转的河流。所以我们从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有三个功课我们可以学习。那哪三个功课呢？第一个功课就是说活水的源头在哪里。活水的源头就让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让家能够对齐神的圣殿，并且让家能够看到神的祭坛。好，我们看我们刚刚念的那个经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那里，他那个地方讲到水从哪里出来呢？水从门槛出来，有没有？他从门槛出来，门槛流出，所以他这个细节就是说水是从门槛流出来的。那我们第一个思想到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家中，我们家的那个门槛是什么？我们家的那个门槛是应当是我们家与这个世界的一个界限， 也就是说，我们身为家的守望者，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不是要看守我们的家不让坏人进来，而是要确保家中的水源是正确的，就是水的源头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处在这个世界，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两种的水，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有两种的水。一种的水是什么？一种水是从世界流来的水，我们叫做苦水。为什么是苦水呢？因为它带，因为那个水带进来的都是焦虑，是竞争，是无止境的追求成就，或是在我们得不到这些之后，我们的一种自我放逐，也就是说我根本得不到这些，那我就有一天过一天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可能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当你家里或是你自己是对准的是世界的标准，是对准的是世界的时候，你流进你的生命当中的，你流进你家里的水，就是这边讲到的生命世界的苦水。但是如果你愿意把你家里的门能够对齐这个神的圣殿的门槛的时候，那个圣殿的活水就能够从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祭坛往你们家 流过去，那是一个丰盛的恩典之水，那是一个丰盛的恩典之水，从基督的祭坛，从神的圣殿流进你的家。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家的守望者，第一个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家的门槛是对齐世界还是对齐圣殿？我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心里头所想望的，我心里头看着的是世界还是神？我们心里头希望更靠近的是世界所给我们的一些的价值观，所带来的一些我们的追求，还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在圣经当中的领受，我们在教会当中的教导告诉我们的一个新的一个价值观，新的一个人生观，所带出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思维。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今天回到家里的时候，你带进你的家的是从世界而来的压力，还是你是从基督的祭坛当中领受的恩典把它带回家去？这跟我们有没有来教会可能又是不同的事情哦。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来教会，我们的心没有变，我们今天来教会，我们的眼光看着的还是世界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去追求的，我们应当去看重的事情的时候，你从教会回到家里头，你可能还是把世界的压力带给你的家人，你可能还是会把你在工作上的压力、生活上的焦虑、夫妻关系上的挫折以及亲子关系上的隔阂全部都带到你的家里头去，所以以至于你身旁的人就没办法从你的身上看见你今天来教会在基督的祭坛前领受到了一个丰盛的恩典。我们之所以讲到一个祭坛，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就是那是从圣殿流出来，那个河水，活水江河是从圣殿流出来的。第二个呢，它是经过什么？经过祭坛的。经过祭坛的意思就是说，那是一个基督做主的一个地方。基督的祭坛也代表着说，那是基督为着我们献上自己的一个地方。那也是代表着，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看不到基督的祭坛， 我们看不到基督他为我们所摆上的，并且借着他的摆上，我们因着信我们能够领受到的，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领受这个丰盛的恩典。也就是说，当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如果仍然是在与别人做一些的比较，比如说，诶，我赚的钱有没有他多呢？为什么他开的车子比我好呢？为什么他的孩子念的学校比我好呢？我要怎么样？我要为我孩子做什么，才能够让我的孩子跟他们家的孩子一样念这样好学校呢？如果我们的观念没有改变，如果我们没有看到那个祭坛在这个教会当中的摆上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领受丰盛的恩典。我们有的只是更多的比较，更多的嫉妒，更多的苦读。耶稣基督的祭坛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祭坛是耶稣基督在他自己看似失败的生命当中，他因着顺服神的旨意而能够轻看羞辱，成就父神的旨意，在他自己的不堪与羞辱之中。我们今天能不能做到这些呢？我们今天能不能够因着顺服神对我这个人的带领，我愿意轻看所谓的羞辱，我愿意轻看别人对我的评价，我愿意轻看我跟别人的这些的比较，为的是要成就父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我们刚才讲到教会有今年有很多的短宣啊，我们做短宣是很不错的，但是真正对一个地方的影响是那些长宣啊，就是说他们把他们的生命摆放在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一粒像一粒麦子埋在那里的那些的宣教士，他们很多时候可能一辈子终其一生没有带多少人信主，或者终其一生没有建立什么教会，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很辉煌的一个成就，但是他们默默地埋在那个地方，他们的生命就能够成为身旁人的一个影响。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神从来没有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薪水、我们的地位是什么，他要看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因着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那些我们觉得很重要的面子，或者我们觉得很重要的能够把我们抬得更高的地位，抬得更高 的薪水。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让自己去对齐那个圣殿，让自己看到那个祭坛。当我们自己对齐那个圣殿，看到那个祭坛的时候，我们带回家的才能够是从祭坛领受的恩典，而不是从世界来的压力。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以西结的这个意象当中，我们第一个看见活水的来源是什么，我们如何能够让家去对齐那个活水的来源。第二个我们可以思想的功课就是活水的进深，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带领家人进入到恩典的深处。我们刚刚看的读的经文的第三节到第五节啊，他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这个使者他手拿准绳，带着以西结量了几次，量了四次，而每一次的距离都不多不少，正好是多少，一千肘，应该好像是五百尺的样子，500公尺哈，也不是一个很短的一个距离哈。他每一次都量这个，所以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在想说为什么是一千肘。为什么要量？为什么每一次都量一千肘？为什么要量四次？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功课是我们可以学习的，那个功课是说恩典是有节奏的，成长是有过程的、啊、恩典是有节奏，成长是有过程的。那在这个功课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三层级重要的一个启示。第一个就是平凡中的一个中心，也就是说这四个一千轴对我们家庭有这三个极其重要的启示。第一个启示就是说平凡中的中心。什么是平凡中的中心呢？就是这一千轴它代表的是一个固定的规律的距离，一千轴一千轴一千轴，有没有？每量一千轴，然后这个以西结就跟着往前走，跟着往前走，跟着往前走。所以在我们家庭的信仰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恩典中的成长都是在这些看似平凡重复甚至有时候觉得枯燥的日常当中发生。一千轴一千轴一千轴的这些的看似平凡重复甚至有点枯燥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一起的成长。所以我们不要看清那些重复的日常、哦、就是我们睡前的祷告，吃饭前的祷告、哦、或是每个礼拜要来组织崇拜、哦、或是、哦、餐桌上的，我们刚才讲的餐桌上的谢恩、哦、这些看起来很枯燥，看起来很形式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的成长，我们在主里头的成长，我们家庭一起的成长，其实都是在这些看似平凡重复甚至枯燥的日常当中发生的。但是如果我们跳过这些的平凡这些重复，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的经历到那个家人当中一起的成长。所以我们如果你的孩子还在身边的，我们要看重啊，我们能够跟他一起吃饭，一起陪他陪他们读书啊，送他们上学，接他们回家的一个日子啊。如果你的孩子不在你的身旁的时候，我们依然要感恩于他们的成长，并且我们要用各样子的方式能够跟他们有一些的连结，而这些连结可能是一些你觉得没有什么无关痛痒的事情，一个电话的问候，一个 text 的一个联系，这一些可能都是我们在我们恩典的节奏成长的过程当中必须有的一些的平常。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二个，除了平凡中的中心之外，第二个我们看见他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功课就是阶段性的一个带领。因为我们看到了这边他讲到神非常有耐心的量一千轴，然后就什么水到了槐子谷，再量一千轴水就怎么水就到了膝，再量一千轴什么水就到了腰。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以西结的带领，他是慢慢慢慢的，也就是说他先让他能够脚能够踏进那个水里头去。踏进去的时候水是在槐子谷，在槐子谷的表示什么？表示你站在那个水里头是没问题的，只要你愿意站在那里，你是可以站着的。这告诉我们什么功课呢？这告诉我们说，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要有一个开始，我们的成长要有一个开始，我们的成长的开始在于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脚踏进那个水开始。就是当这个使者量了一千轴之后，当神的时间，神的圣灵，他已经来到了我们当中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开始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呢？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推动的餐桌灵修，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一个事情，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愿不愿意把你的脚踏进这个圣灵的江河去呢？圣灵对我们的带领，一开始他不要你整个人栽进去，他要你从水淹到 踝子骨开始。等我们站稳了之后，再往下一个一千走走，就是水就到七，然后等你到七，你能够适应的时候，它又到什么？到腰。所以你当然会在一些的解经书或一些解释当中看到，它这个地方讲到了七跟腰的这个水。当水到了膝盖的时候，膝盖代表的是什么？膝盖让我们想到就是一个祷告的一个位置。当我们能够愿意跪下祷告的时候，是跪在，是用什么？膝盖。所以水到膝盖的时候，表示我们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能够在祷告的操练上面，我们能够更多的有操练，能够甚至能够变成我们的一种的日常，在祷告的操练上面。然后到了腰的时候呢，腰代表的是力量，代表的侍奉，也就是说我们有更多的侍奉能够表现在我们的家里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踝子骨到膝到腰，它代表的就是一个我们从观看神的作为到愿意参与在神的作为当中。不只是我们个人，我们也能够把我们全家一起带着进入到这个服事当中。全家的服事不见得是在我们全家一起出去短宣，或者一起来教会做一些什么，这当然是最好的，这当然是一个最形象化，最能够直接的带领你的孩子，带领你的家人能够成长的一个方式。但是全家的服事，家庭的服事，更多的是发生在我们全家的日常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彼此的关系当中彼此服侍，这也是一种全家的服侍。家庭灵修，家庭祭坛，不只是说我们在餐桌上的一个祷告，一个祝福，更多的是我们愿意借着做这件事情，让我自己知道谁是这个家的主，让我知道我如何能够让这个家更多的蒙福，并且让我的家人能够在我所做的事情当中能够经历到我的神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当这位神在这个家庭当中掌权的时候，这个家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恩典流露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能够顺着恩典的节奏，我们能够一起成长的时候，成长是一种阶段性的，如果我们愿意顺服这个阶段性的成长，我们自然而然的，我们就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全家能够一起成长。所以我们思想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家是仍然停留在观看神的作为，还是已经学会了跪在神的面前？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是等着看神的祝福如何临到我们的家，或者我们所求的事情神是不是一一都应验了，这叫做观看神。这观看神的话，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参与在神对我的心意的改变当中。但是当我愿意跪在神的面前，表示我愿意降服，当我愿意跪在神的面前，并且愿意尽我所能的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这叫做服侍神。服侍神在教会当中是服侍，在家里对我们的家人当中也是服侍。而当这种阶段性，我们从踝子骨到膝到腰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说，这是一个顺服的一个功课。顺服的功课会进入到再下一个阶段，在下一个阶段就是又量了一千轴，水就变成河了。然后那个以西结说，他就不能够躺过去，因为水是涨起来成为可浮的水，不可躺的河。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的第三个 第三个启示，好，过不去，哎，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一个主权的一个转移。我们看见这个惊人的一个发生，前面三个量了一千肘，以西结说他都可以躺过去，到了第四个一千肘的时候，就有一个惊人的发生了，水成了不能够涉过的河。这告诉我们什么？这告诉我们一个主权的转移发生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是说，人的测量、人的努力是有尽头的，但是神的恩典是测不透的。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带领，一千肘、一千肘、一千肘的往前走下去的时候，终有一天我们会走到那个我们无法测量，我们的努力也会有尽头的时候。而到那个时候，就是神那个测不透的恩典开始发动在我的生命当中，以及在我的家庭当中的时候。就是当我愿意真正完全的愿意把我的主权，把我家的主权完全的交给圣灵来接管的时候，就是进入到这个生命和在我家涌现的时候。所以我们会看到的一个事情是，主权的转移带出来的一个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之前在这个之前，我们努力的要去走过去，走过我们各样子的困难，走过我们各样子的挑战，走过我们各样子的难处，不论是我们的工作上的，我们关系上的，我们生活上的，我们努力的去做。但是当主权转移到神完全掌权的时候，就是恩典的江河接管一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浮在其中，照那个说法，就也就是说，我们就能够游在当中了。不论你是用蛙式，你是用仰式，你是用自由式，你都能够在这个生命的河，这个圣灵的江河当中自由的游在其中。因为你的一切神已经完全接管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家长的在守望家庭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有孩子的最怕就是孩子失控。所谓失控，就是说你没办法控制他，你没办法掌握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青少年的家长，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这样一个沮丧，这样一种挫折，就是因为我们会发觉到说，我们孩子越大，他好像越来越没办法被我们给管制在那里。但是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属灵的守望不是说我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去供应他，去帮助他，实际上我们是在尽我们所能的去管制他，控制他。真正的属灵守望是要带领你们的全家进入到圣灵的河流当中，从踝子骨到膝盖到腰到整个的浮在圣灵的江河当中。我们要让我们全家都能够浮在神的爱当中，我们要让圣灵能够接管我们家中的一切。这不是说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你还是浮在其中的，你还是要在圣灵的江河当中游水的。只是说我们不需要再费力用我们的肉体的力量去支撑这个家。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到说，你用自己的力量去支撑这个家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你好累，因为你可能得不到你的配偶、你的家人给你的一些你想要的一些的反馈，你会觉得你好累，你会觉得你做这些事情好像很不值得。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家交在这个圣灵的江河当中的时候，恩典的河水 会托住你们每一个人，并且会托住你们的每一段的关系。就像诗篇127篇第一节所说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好，所以我们看可以看到活水的第三个给我们看到一个功课，就是活水的转化。活水的转化不让家庭成长停滞不前。我们看到我们刚才念的经文当中，这个水它最后的流向是流到哪里？流到亚拉巴，就是干旱的旷野，然后最终流到哪里？最终流到那个咸海。咸海啊，现在好像叫做死海啊。圣经上那个地方有新译本翻作，已经翻作死海。也就是说，我们看见哈，它的水会一直往外流，一直往外流，流到亚拉巴，然后流到咸海，使水变甜。大家知道那个所谓咸海，沿海，那是念盐，不是念咸啊。沿海，死海。是地球上，听说是地球上最低的地方，因为它化学成分很高，所以它没有生物能够生存。那我们家当中有没有这样子的地方呢？这样子的一个死海、沿海，就是我们有没有那种已经破碎的关系，或者看似无解的一个僵局，夫妻冰冷的一个对立，亲子无望的一个隔阂，就是我们家庭当中的死海。但是感谢主，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盼望，是说这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原本在死海当中没有任何生物能够生存的，但是这个水流过去之后，所有的都能够活起来了，所有的关系都能够改善，所有的困境都能够化解。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警告，在十二节之前，他的十一节他说，只是泥泞之地与挖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他这里在讲什么？为什么死海都能够变甜，泥泞之地却好不了呢？有没有？他说只是泥泞之地与挖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什么？必为这个炎地。为什么呢？为什么是这样子？可能原因是他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是因为所谓的泥泞之地，就是那个水流过去之后停滞不流动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泥泞之地。你有看到那个有一些泥泞，有没有？那就是水流那边就成了一滩死水，然后那边就很多那些泥。这给我们一个提醒是什么？这给我们提醒就是说，当我们领受的活水却不让活水能够流出去的时候，它是与这个主流断绝的，所以最终在阳光曝晒之下就会变成苦涩的一堆的什么盐滩。那我们要思想的事情是，我们家中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泥泞之地呢？就是在那个地方，我们虽然领受了神的恩典跟宽恕，我们却拒绝让它流向我们家里的某一个家人，或者我们是不是守着某一份旧有的怨恨，不愿意放手，以至于在那里成了家中唯一不长生命苦涩干涸的咸地呢？求神能够帮助我们，让这个圣灵的江河流进我们家中的时候，能够冲刷掉这些的泥泞，让恩典能够恢复流动。不要让进到你生命当中的恩典停滞不前。恩典进到我们的生命，是要让我们能够分享这样一个生命。我们被饶恕，我们就应当饶恕人；我们被恩待，我们就应当要恩待人。不能够说我们饶恕是因为我们值得， 我们被恩待是因为我们可爱。神从来没有这样说。神告诉我们的事情是，我们饶恕，我们被饶恕，我们就应当要去饶恕人，否则我们可能也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真正的那个饶恕。对我们的家人更是如此。我们很多时候会发觉到说，我们在外容易恩待众人，但是在家很难原谅某人对我们的伤害，以至于我们家就多了一些的泥泞之地。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那个家的守望者，成为那一个让圣灵能够冲刷这些泥泞，让恩典能够恢复流动的那个守望者。因为我们看到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当这个水流动的时候，它的一个是一个带出来的是一个盼望。因为他说在河这边跟岸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它的果子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的果子。这是一个活的一个地方。这个家，当我们家是这样一个家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家里种了很多新的树，而是说我们的关系是活的。我们每天或是每月，我们都有新的果子在我们的彼此的关系当中。这是不是一种盼望？这是一个盼望的。如果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恩典的家庭当中，我们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幸福。不论我们赚多少钱，或者不论我们的孩子读什么书，但是如果我们的家能够每月结出新的果子，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的话，这是一个恩典充满的家庭。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家当中一起成长。当我们今天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个事情。我们请赞美队的来，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在神的面前，在圣餐桌前，我们要领受圣餐之前，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三个问题。你的家是否像沿海般的干涸？如果你觉得你的家正处在死海一样的干涸的地步，不论是夫妻的关系的冰冷，或是孩子之间的隔阂，今天主都要对你说，水要流过去，百物必医治。如果你觉得你的家信仰仍然停留在怀子谷，你渴慕更多，你不再满足于只是形式上的信主，你想要全家进入深水区，你今天可以在神的面前祷告。在你领受圣餐前，你可以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要这个圣灵的江河更多的流贯在我的家当中。如果你发现你家中仍然有那个泥泞之地的时候，或者你意识到你正抓着某些苦毒不放的时候，今天我们来到圣餐的前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要医治，求你今天来医治我，求你今天让我从这个苦毒当中得到释放，让你圣灵的江河能够重新的在我的生命当中流动，使得这圣灵的江河从我能够流进我的家。我们一起来唱这个回应诗。
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亲来自由运行着地，在你宝
宝座前，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我们一起起立来唱首歌。
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证明你将何用，自由永留在这里，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领受，在你同在中我们永远的喜乐，圣灵请你来自由运行这地，圣灵你将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生命的江河流啊流，自由永留在这地，在我的里面生命活水不停息，生命的江河自由永留到无尽，我们欢迎你生命，我们爱你。
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为我们自己与这个生命的河、圣灵的江河的连结来祷告，把我们自己重新的交在主的手上。愿今天这个圣餐的主日，是我们重新让圣灵江河掌管我的生命、掌管我家的时刻。让这二月第一个主日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立定心志，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我们愿意更多的来到面前寻求主的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感恩，为着我们今天能够一起在圣餐的面前领受主您自己的饼与杯，我们感谢主。主，我们更是感谢主，我们谢谢主，因为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的时候，这道圣灵的江河就不断地在我们生命当中涌流，要刷清，要洗净我们心中的那些泥泞之地。求主今天就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做主做王，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个人，带领我们的家庭，带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个人是被主自己的圣灵江河所充满之地。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好，我们。